哦，有了。
先这个量其实有点没电的感觉。
OK。好，慢慢坐下来。我们这样已经蛮快了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已经蛮进入状况。不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哈，你不一定要同意我所说的那个内容都是跟你一样，你也不要觉得你跟我不一样，就你不对。这不又回到我们中国人的老方法了吗？就是我都对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只是在引导你们说，哎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？你有没有想到那一点？这一点你怎么想？不过最后我讲的那个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妇人就是我。如果你认为不是你，那也没关系。真的，真的，这也没关系。因为这个如果不是圣灵感动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个罪人嘛。这不是你要说你是罪人，你就会说是自己是罪人的。你也不是理智上说你是罪人，你就真的承认你是罪人。其实是心里面很忧伤。其实当我看到这个妇人的时候，我其实最后看到的就是说，其实我就是这个妇人嘛，我就是这个妇人啊。我相信这个妇人在做犯那个罪的时候，她一定还是觉得不舒服的。被抓到的时候，她还是很害怕那个死亡的嘛。我们今天是没有真正面对罪的刑罚乃是死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的紧张。可是如果我们真正面对刑罚的结果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很害怕。你想清楚的时候是很害怕的，是很害怕的。那但这个没有关系，这就是一个读经的过程。那我已经示范了，刚才是一个叙述文，对不对？或者一个故事性的。那我们要再试一个诗篇，对不对？诗篇。来，我现在请你们想一想，不管是以前你没有改过来的，或者你到现在也没有改变，或者是你现在突然觉得说我读经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现在请你写一下你读经具体的三个目的，从今天以后也可以，那就是变成意志，对不对？我意志要这样，或者习惯，你过去读经的目的是什么？ Be honest， 诚实的面对这件事情。就是你读经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还是把你训练哈，你可以写一二三四五，一直写，一直写，一直写，一直写，写很多个。你不要管那个是不是你准确的目的，你就我以为我是这个，全部写下来，你写个八个十个，然后再说这几个到底哪一个是我真正的想法呀？哪几个是？你必须面对你的心，这个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要一直问我说，我真的是这样吗？我真的是这样吗？然后你再把一个划掉，说这个不是我的目的。你有两种写法，一个是写我以前习惯性的目的，你也可以写说我今后的目的。读经最要紧的是你必须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心，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是对你的心说话。你为什么读经？这个东西我不会把你找出来看了，你就写下来吧。 好，你现在把这几个写下来以后，你先放着哈。你换另外一个小空白的地方，你说我今后我读经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今后要怎么样读圣经？我今后读经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可以从前面的五个、三个去归纳出来，说我今后读经的目的是什么？一，我要怎么样？二，我要怎么样？好了哈 ，OK， 好，就在跟你们讲话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已经决定了我三个我具体的读经的目的，因为我比较习惯性的会整理了哈。我刚才经过这样整理，我每一次跟你们在做作业的时候，我也心里面在做作业。第一，我觉得以后我读经的目的，第一要为了我自己，我一定要把它用在我身上，虽然我还是会失败，还是会软弱，还是会跌倒，可是我要尝试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直到这个经文在我身上变成习惯，这是我第一个目的。第二个 ，as a father， 作为一个父亲 ，as a husband， 作为一个丈夫，我应该要把我所知道的真理，用引导的方式，让我的妻子、我的儿女，让他们也走在神的真道上面。所以我读经的目的不仅是为我自己，作为一个丈夫我有责任，作为一个爸爸我有责任要影响到我家里面的人，不过那个方式是用引导的方法，不要强迫他们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，对于我有责任的人，我会告诉你们，你们不是我有责任的人，对你们有责任的人是王牧师、郑牧师以及你们这些可怜的长老们，他们是你们的责任，我不负你们的责任。我在我们教会做长老的时候，我跟我自己说，我一定要学习保罗，在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些人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说，你们中间如果有人死以后，罪不在我。这句话就表示，你们在我做你们长老的时候，你们中间有人死，罪在我，对吗？灵里面，身体死我是没办法，身体死给医生处理啊。保罗那句话是说，保罗那句话，因为保罗在他们当中三年嘛，保罗三年，然后保罗说，从今以后我走了，以后你们的死罪我不管了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负责你们到今天嘛？你知道这句话，我们是以为他要这个松手，可这句话就正好证明了，他说过去你们的死是我的责任，对吗？读圣经要读进去嘛？保罗说，从今以后你们中间谁死，我没有责任的。他的意思是，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，你们谁死都是我的责任嘛？我告诉各位，我2008年，我2012年，我把我在教会里面执行长老的位置交给另外一个人。那一天交接完了之后，我就到他，我就跟他见面，我就跟他这样讲，我说李长老，从现在开始，这群神所托付我们的羊，我正式交给你。你要知道，他们的生死都在我们的手上，从今以后我辅佐你，让你做你的 senior pastor， 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的 给你建议。我话虽然这样讲，那是2012年，我一直到2014年、15年，我才真正的在情绪上面真正 release 掉我自己。换句话说，在那段时间之间，我们教会有任何一个人生病，我就心里想说，有没有人去看他？有没有人去看他？然后我就会鸡婆的打电话去问我的秘书说，这个人有没有去看？这样子。可是后来我打完了，我就后悔了，我这样就给那个原来那就新的执行长老很大的压力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一直告诉他说，你不要做这件事情，你不要做这件事情。可是没办法，因为长期牧这些羊，年长的一直到年幼的，没有一个不是我的家人。我做不做的倒是另外一回事情，可是我的心情一直是这样。所以教会发生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从来就是随便，你要怎么攻击我，我没意见。谁叫我是爸爸？你年纪比我大，我还是你爸爸，因为我是你的牧者。我还是你的爸爸，因为我是你的牧者。只有爸爸让儿子的，没有儿子让爸爸的。这就是一个牧者的心。我一直到2015年我才放。后来有一天我终于放开来了，我才跟主说，主啊，谢谢你释放我了，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不没办法。可是我来你们这边服侍你们，我是很开心的服侍，可是服侍完我一定洗洗手我就走了，屁股一拍我就走了，你们该请我吃的饭我都吃了，对不对？我该讲的话我都讲了，我讲的多少，讲的好不好，求主怜悯我。你们，我只祷告你们都听了对你们有帮助的话。如果我讲了对你们没帮助的话，求主让你们都忘掉，宝血洗净遮盖，你们都不记得我讲对你不利的话。不利不是指不利哦，是指说对你们有帮助的话。那我就走了。我现在大概还有100多个人是我的责任，就是那些牧师们是我的责任，他们的生死我负责任，我都是当着面跟他说，你生死是我的责任，我当着跟他的面跟他说的。每一个只要他答应我，我也答应他，以后我就跟他说，从此以后你的生命灵命的衰兴衰，一个是你跟上帝的责任，可是于人的道义上面我有责任，我负你的责任。但是他答应我，我才答应他嘛。他说我愿意让你来带领我，那天开始我就说，从今天开始我带领你，而且我负你的责任，以后我就没负责任了。所以我读经的一个目的是，当我想到一个好的经文，当我解开一个好的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会要让这些我所谓带领的人，我会让他有一天明白这个东西。看时间，看状况。所以我读经三个目的，第一个对我自己，第二个对我的家人，第三个对我有责任的人。啊，你的是怎么样没有关系，我就是分享说，这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，这样知道吗？你要写下来，写下来，写下来，这样以后呢，你的生命会越来越笃定，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是稳定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不能一直老踩在那个不稳定的泥土上面，你会很紧张嘛。所以这块很稳了，你就站在那边没有问题了。等到这块又稳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这块是稳的，那你就慢慢慢慢你就稳定稳定。那个需要写，写的目的不是在看，你不会再看了啦。只是写是让你的脑子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，然后稳定，稳定，这样知道我在做什么吗？你们现在学哈，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前，你会变得非常的稳定，越来越稳定，越来越稳定，越来越知道什么是你不该做的，你会写下说这个我不该做，虽然你还一直在做嘛。不过你说我不该做，你又做了，你就告诉你说我不该做，然后你又做了，你说我不该做，这样。那至于你该做的，你写说我该做，结果你没有做，你就告诉你说我该做，以后就稳定了，这样知道吗？因为这是个过程，这是个过程，这是生命成长的过程。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生命很多的成长。好，现在昨天你们有做作业吗？回家啊，诗篇第119篇98到100节，对不对？OK， 现在请翻开诗篇118篇98到100节。好，我们98到100节是吧？19篇98到100节。好，就这个119篇98到100节。好，来，我稍微讲一下哈，这一段叫做诗篇，诗篇是一个情绪的抒发，可是它却含着这个人心里面一个不只是情感，很多的时候也是意志。意志就是我要怎么做， 意志通常来自于一个人缜密的理智分析，对吗？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理智分析，你就贸然下一个决定，这个是很可惜的，很可惜的。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先想很多，最后说我要这样。可是诗篇它通常会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抒发。好，我们就开始了哈。你看到98、99、100节，你看到什么？看到，看到哈，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你就举手，然后我就告诉你，你不要长篇大论的讲，你就说我看到什么，一句话就好了，就是中间最多一个逗点，一个句号就好了。句子最长就这样子，最好是一个句子没有逗点，直接打个句号的。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这就表示你昨天晚上有想过了嘛？你不是现在才来想，现在才来想的话，你就让别人吧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开始。你看到什么？你说。有条件的应许，这个需要解释一下，怎么样有条件的应许？你解释。OK， 我比师父更痛的。OK， OK， 好，他有因果关系，对吧？有，来，再来。OK， 很好，好，他刚才讲说他这是个因果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条件的应许，对不对？后面讲到这三个东西是怎么样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。
是我看到一个对比。
少看什么对比？
跟我的师父，我跟比我更年长的人。
OK， 好，三个对比，我跟仇敌，我跟师父，我跟年长者。好，所以有就是我跟谁，我跟谁，我跟谁的对比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谁？
一种超越，一种那个界限，还有一个。
OK， 有个超越，谁超越谁？
就说我可以超越年长。
OK， 我可以超越年长的，我可以超越。好，来，我问你们，我。来，我问你们，超越仇敌难不难？
难，
不难啊？难，那你是碰不到，那你是那个根本不是仇敌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根本就是手下败将，对不对？哎，超越师父难不难？
难。
超越年长的呢？
难。
我告诉你更难，为什么？
都难，
我知道哪一个最难？为什么？更狡猾，你看。我们走，这些人就欺负我们了，我们走了啦，说我们更狡猾。你为什么不说我们更有智慧呢？OK， 好，好。不过谢谢他还是恭维我们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因为按照圣经的顺序，仇敌、师父，再来才是什么？年长的，对不对？仇敌、师父、年老的。可见年老的比师父更厉害，师父比仇敌更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你说这是你的解释，对，你可以不要接受，我只是照着经文的顺序说一二三，那他为什么不三二一？那你说他是 random 的，那我你也是 one of 的解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的解释就是后面那个比前面那个更厉害一点点，你可以不接受这个解释。我现在在带你们读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我都不讲标准答案，我只是讲说有可能是这样，或者这样比那样可能好一点点，但是这是你的选择，这也是你的解释，这你要学习的，你要一直一直学习。 OK， 好，你还看到什么？好，来，你说，等一下慢慢来，你说说，你说，
只要我遵守神的命令，神就会使我比仇敌
有智慧。 OK， 然后同理可证，同理可证，共三个，对吗？ OK，
就是自信、骄傲，但是又将荣耀归于神。
自信，哎，不要用骄傲，因为骄傲圣经上词是不好的。自信，就好了嘛。自信，自信。
我之所以感觉到骄傲，因为他说他自己比仇敌有智慧，因为他思想他的法度，然后又比师父更通达，他把自己凌驾于任何人之上，但是他依然痛苦。
他痛苦，
对啊，他有受苦啊，所以他用诗篇用这种情绪的方法来跟神祷告，但是他又把这些荣耀全都归于神。他说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，我守了你的训词。
嗯哼， OK， 我可以理解你在讲什么。 OK， 很好，来，好，俊你。 牧师？
你我他。
你我他，你是？OK， 每句话是你我他。OK， good， very good。 我们想过这一点，有你有我有他，太棒了。来，你在那边，行行行。九十七节是一切的基础。哦，好，但是我们今天只限九十八、九十九、一百。OK， Don't make sense 啊。OK， 其实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共有一百七十六节，是八乘以二十二，是八乘以二十二。希伯来字母一共有二十二个字母，所以第一到八节是 Aleph 开头的，就是中国人讲的长头诗。所以它整个的东西是在讲律法何等奇妙可贵，它整个的东西是这样，所以每一节里面都有律法、典章、律例、训词等等的词，所以这一段全部都在讲耶和华的话跟我们生命的关系。所以你说九十七节是九十八、九十九、一百节的基础也对，但是它在整个的里面呢，也可以说不那样讲也对，因为它整个的根基就是这个。他在抱怨啊，是是是是是是是，是很好。所以他回答的话，他讲的你要听，就是他就是在回答你说，这里可能没有，不一定有抱怨了，不一定有，但是这是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嘛。OK， 好来。OK， pretty good， 听得懂他讲吗？如果你只得到这三个却没得到那三个，就是白搭，就是白搭。好，来来，
我非常享受你的命令，
神的命令，
我看的就是我非常享受神的命令。
对， OK， 享受。来，
我觉得这个命令法术这三个华人也是
OK，
就是命令你是要记得，
嗯哼，嗯 ，OK， OK， 它有渐进性 ，OK。
那两个地方，第一个地方就是说，看到神的智慧远远高于人的智慧
，OK。
只要在神里面，
是
哪怕是再愚拙的，
是
也比世上最聪明的
，OK，Good，、okay, 好，还有刚才有个举手来说。你说具体就前面你说，
我的心常存有神的命令，
是
我的心，因为心是要保守我们的心，所以
是
存在我的心，我的心有神的命令，所以我能够胜过仇敌，
是
胜过，所以才会有，
才会
这样的比仇敌有智慧。
哦 ，OK， 比师父更通达，好、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好。差不多了哈，来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就你们三个了。我这边眼睛不好了哈，这边一二三，看你先说。
就是，因为我昨天没有拿了，我就刚看到了。
好、哦，我们欢迎你新朋友是吧？啊。
这三句话的话，就是我在看见，就是如果没有神的启示，人是没有办法认识。
没有神的启示，人是没办法认识神。你会不会推太远一点点，或者是说没有神的启示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地上活得更好，这样这个句子还比较，嗯，嗯哼，
对神的智慧要远远高过人的智慧，另外方面就是说，从人认识神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如果没有
OK， 好，你这个更深的推测，但这一段话有没有这个意思？这个可以再想一想。你是推得很远了，可是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？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在解释一段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时候会扩张。那学习先不要扩张，不过你这样的扩张呢，可能它深里它里面有这么深的含义也有的，也可能啦。对对对，那没问题嘛。对，我只是跟你，因为你们只要讲出来，我就做一个整理，这样对你才有意义嘛，对不对？我不要只说 thank you 就好了嘛，就是如果我可以帮你再整理一下，对你也有好处。刚才是你吗？
对，
还有你啊？啊，对对，哎啊，刚才有那么多人吗？
那我是看了这三节经文，我有一个感觉，我觉得是，如果说今天我写出这三段话的话，我的感觉是一种欣慰，一种感慨，因为我认识神，因为有神的名在我心里。
OK， 这是一个经验呢。OK， 他已经有经验了，他才写得出来。这个不是个理论，这是个经验才写得出来的东西。不然的话，这个写不出来的嘛。我问你，写这个诗篇的人，这个人他有没有胜过他的仇敌？
有，
起码有这个经验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问你们，胜过仇敌难不难呢、啊？来，我们的仇敌有哪些？哦，骄傲、嫉妒，这是要自己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仇敌？魔鬼、撒旦是一个仇敌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仇敌？世界是个仇敌，还有什么是仇敌？自己是仇敌，对，刚讲过了。还有什么仇敌？你们客气了，再讲啊，对头，哪什么叫对头？债主，你有欠人家钱吗？哦，你有啊。哎呀 ，OK， 还有谁是我们仇敌？来来来，啊，标准答案。他说配偶啊，你们都不诚实，都不敢讲。我告诉各位，其实我们的仇敌更多的时候是主观的。你有没有恨一个人恨得要死？后来等你清醒过来，说我干嘛恨他、啊？床头打的时候打得要死，床尾又合起来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恨？有没有？哎，你那个同行。是你的竞争对象，是不是仇敌？哦，不是啊，你倒蛮宽广的嘛。有的时候真的，你的儿子把你气得半死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说一句话嘛，那个孩子醒的时候像魔鬼，睡着了像天使，有没有？白天的时候气他气得要命，晚上他睡着了，哎呦好可爱，我当时何必气他呢？其实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可以比我们的仇敌有智慧的目的，并不是打倒对方哎。其实他只说比仇敌有智慧，这里没有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可以把仇敌打死。他甚至没有说把仇敌打败，对不对？他只说比仇敌什么？所以夫妻吵架的时候，你知道了吗？你知道了吗？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我常常跟，因为我证婚超过150对，这些忘恩负义的人。高兴的时候从来没有来找过我，吵架永远来找我，孩子生了也不请我吃满月酒，没有生孩子的时候跑来叫我按手祷告，对不对？都是这样。可是我告诉各位，这个夫妻两个人，我常常跟他们讲，谁让步的那个人就是属神的人，谁让步的那个人就是有智慧的那个人，谁让步的那个人就是灵命好的那个人。永远要先让步，不要看你的丈夫啊、哦，不是哈。我说这个话哈，我说这个话，我有两个秘书在2003年的时候，教会跟我说我的秘书要调给别人用，就给我选两个秘书，是你自己去 hire， 你选上谁我帮你请两个秘书专门处理你的事情。我就去找了两个秘书来，我就选了。我第一个要年纪比我大，年纪比我轻比较难，我觉得比较难，因为他们阅历一定要比我多，因为他们要处理我很多的事情，所以找两个秘书来做。两个来就请来都是很棒很棒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是如果你是台湾来的，他是公事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背景，我就是很看到他就觉得很顺眼，我就一直祷告主啊，是不是这个人？后来我就跟神要了很多的印证，以后是他， 神说是他啊，至少我感觉是他，我就把他找来，我就说跟你聊一聊天。然后他到我办公室的时候，因为我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教会很多人嘛，他经常坐在我的，我就坐在这个面，他在经常坐在我的前面的时候，就把二郎腿这样翘起来，就这样一直晃，女的就这样子一直晃。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女孩真可爱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年纪比我大好几岁啊。后来我就跟他聊，我就说我想请你当我的秘书这样子，不，我说你在做什么？他就说你有什么事啊？我就说你我连他有没有结婚都不知道，因为年纪，可是我在年纪比我大。就聊了很多以后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想对你发出一个邀请。他说什么？我说我想请你做我的秘书。他看了我笑笑说，你知道我做什么事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你知道我的薪水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那你怎么敢请我呢？我说我只是祷告，那我只是跟你邀请，你可以祷告。那他就说哦，那我先告诉你我现在的工作好不好。我说好。他是公视，就公共电视台的主任秘书，他下面就管六个秘书，每一个秘书是一个服侍董事长，一个服侍总经理，一个服侍副董事长，一个服侍监察人，就是他是公司秘书室主任，一级主管。那我就说哦，我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说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其实我有眼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是识了泰山嘛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他的背景都会选到他，你看我眼睛多好啊，对不对？后来他就说你知道我的薪水多少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月薪当时十二三年前月薪16万台币，16万台币是5000多美金。第一，那是台湾，不是美国，16万多少啊？而且是十几年前啊。我跟他说哦，我们教会把那个一拿掉，后面都付不起。一拿掉，后面都付不起。我就这样子，我说不过我还是邀请你。后来他就说李长老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说我没有搞错，我只是祷告而已。后来过了三个月，我每个月跟他谈一次。他就问我你的标准是什么，我们两个怎么分工。哇，这好像是他的 interview 我一样。后来全部谈完以后，三个月之后他告诉我说我愿意。那个时候我不愿意了，因为我想说人家薪资这么高，跑来帮我做，帮我做什么呢？要帮我倒水，要帮我擦桌子，要帮我接电话，谁帮我做这个事啊？他人家是以人家都他都不接电话，都是叫别人接电话，接着他转给他的，他哪里去帮我做啊？后来他就说他愿意，我不愿意。后来我们就再祷告，又三个月他终于来了。来了另外一个也来，也是很厉害的一个，在美国做秘书的，两个来。我就跟他们两个讲说你们两个要怎么分工。我就问他们，我说最好的办法是一个人向我负责，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负责。比如说他向我负责，那你向他负责啊。那我说你们两个谁做头都没关系，我只要对一个人，这样我比较轻松。他们两个都不愿意，他们两个说我们都各自向你负责，你只要分工，我们两个都愿意。后来我就这样做了。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好的方法，可他们两个都要这样嘛。我说 OK， 你们两个都这样就这样子，吵得不得了，吵得不得了。这个也来讲，那个也来讲，讲到后来有一天把他们俩叫坐下来，我说我告诉你们，按属灵的原则，你们两个谁让步，谁就比较属灵。我从内心深处讲，我不是要你们这样做，我说谁能够容得下对方，谁就比较认识主，这是一个原则，这样子。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？ 就有一个就让步了，就一直让对方，一直让对方，一直让对方，才没过几个月，两个人的属灵生命完全拉开来了。这样懂了吗？什么叫做仇敌？怎么样使我们比仇敌有智慧？仇敌是逼着我不得去面对上帝的人，仇敌是逼着我们。其实教会也是这样，我现在差不多在影响差不多40-50个教会。我永远跟那个主任牧师说，不要跟你的长老作对。我不知道，这跟你们无关，跟你们无关，跟你们无关。我完全不知道你们这里的状况啊，我无关无关。我跟那个牧师说，永远不要跟你们的教会长老作对。谁先在神的面前让步，谁就是属神的，那个教会就是他的。我讲他的当时神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教会就是神托付他的，因为只有大的让小的嘛。你觉得小的要让大的吗？不然亚伯拉罕怎么会跟罗德说你往东我就往西，你看遍地不都在这里吗？ 我所影响的这些教会，后来那些牧师都回去跟，就是跟长老讨论的时候，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就说好，那照长老的做，比如这样子啦。但 有的教会不是长老制嘛，有的教会是执事制嘛，代议制嘛，有的是会众制嘛，对不对？作为一个主任牧师，当然是你让，因为所有的权柄是从爱出来的，没有一个权柄是争出来的，所有权柄是爱出来的，没有权柄是争出来的。但是如果我有机会跟长老们说，我也跟长老们说，你也不想想上帝怎么会派一个人来做你们的主任牧师呢？如果你称为长老，你又长你又老，你当然是要扶持那个主任牧师嘛。你知道教会只有这样子，一下子教会马上上来了，教会只有这样才能够上来，这样子比仇敌有智慧。请你不要误会，仇敌是你死我活的，很多时候不是你死我活的，仇敌就是你看不惯的那个人，你怎么样比他有智慧。所以这个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啊。我们你们还要再讲哈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我成功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想说不要让他们讲，他们还是要讲。你看好那个，当然没有关系呢，你们只要你们肯讲，我都肯让。来，你说。
我就是看到那个动词，第一个是长存，
是；
第二个是思想，
嗯哼；
第三个是遵守，
是。对，
所以我自己看了以后，我自己也祷告，我觉得这个长存是很重要的。
嗯哼，嗯哼 ，OK。这有顺序啊，存在心里你才会思想，会思想才会遵守。 OK， 所以这还是有顺序的，对不 对 OK， 来，
我已经让给他了。
OK， 没有关系呢，
不是我让给他，就是我想要讲的。 OK
谢谢你应用这一节经文。 OK， 这里讲到师父哈，其实师父也是我们，你如果真的碰到师父啊，你是会吓坏的，因为有的人就是比我们厉害。我希望基督徒都要知道一件事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一定要相信这句话。因为当你不相信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吃很多的亏，而且当我们越谦虚，我们越会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一位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比我们的师父更通达。其实我们要超过我们师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是真正的神保罗的学生。他公开说我是他的学生。他说我只有几个学生，哪里他的桃李满天下。可是我是真正被他带到房间里面去教的。他有一天在华神走在路上，我们走过去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李长老，他说你要不要我教你读圣经？”我站在我他老师嘛，我就那时候我三十几岁，他走过面前，他那时候七十多岁了，我就跟他我说沈牧师，我有学你的课。他说不是，他说我叫你，我带你到我的办公室教你。我眼睛睁大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你每一个礼拜讲一篇道给我听，我教你。我告诉你，没有这么好的事情。我跟他说真的吗？他说真的，你下礼拜二下午2点到我办公室。我说那我怎么做？他说你预备一篇讲章，你进来你讲给我听，然后我告诉你怎么整理讲章。哇，我告诉你那简直高兴死了。或者我就预备好了2点去敲他的门，敲他的门的时候那个玻璃的，我看得见里面看得见外面，就敲敲很大声，他都没有听到。我就把门推开来说：“沈牧师，我来了。”他这样子，我就进去，我还没站稳呢，他就开始骂：“现在几点了？你看看钟，现在几点了？你怎么现在才来呢？跟老师约可以迟到的吗？你这么看不起我，你不用来。我知道你们教会有吴勇长老，你跟他学，你看不起我，你不要跟我学。我，你知道我一句话讲不出来，因为他我不知道他突然猛然就是生这么大的气，就一直把我数落的，我站在那边我都不敢讲话。后来他就说好了，那就讲道吧。我就说哦，后来我就跟他说，老师那怎么说呢？怎么讲呢？讲到嘛就用嘴巴讲，你要怎么讲呢？就讲到嘛。哇，我就是愣在那个地方。后来我就想说，我突然想说，哦，他可能是故意吓我的。我就开始讲，你知道我才讲了几分钟，他就这样子一直，他坐着嘛哈，讲他这样坐着，他就看着我的讲章。我说请翻开第几章，他就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就一直坐着很惊讶的样子。我就 后来我就忍住气一直讲讲，后来他生气的把桌子一拍说，你什么学校毕业的？他问我，他根本知道什么叫毕业的，因为吴长老常常跟他在一起吃饭，我们都在旁边吃那个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嘛。我们常常在旁边听他们讲话，我偷学很多东西。他就骂我，他说你什么学校毕业的？他说你这样叫讲道吗？有人请你讲道吗？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小有名气了，我已经小有名气了，我已经在很多地方讲道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小恩在演戏。我已经寇少恩在演戏，我已经在讲全台湾最大的布道会了。他把我骂得狗血淋头，说你脑袋装什么东西？装的是浆糊吗？他问我，我都不敢讲话。他骂完他就说你不服气对不对？还问我服不服气？那我说什么呢？我说不服气吗？可是我就不服气嘛，对不对？你就这样子随便乱骂，他就说你不服气，你坐下来。坐下来，他把圣经一翻过来说，我告诉你这段圣经怎么是这样讲的呢？第一点这样讲，第二点这样讲，第三点这样讲，你服气不服气？你他讲完了之后哈，就好像那个在黑暗的房间里面突然有光照起来，原来我讲的不是说不对，是不亮，你听得懂吗？不是不对，是不亮。他一讲我突然亮了，我就说对，就是这样讲。我就脸就变了，我就说老师我懂了。说懂了没有？懂了，回去下礼拜再来。我从进去到出去不到二十分钟就把我赶出去了。后来出去，然后第二次来了，我第二次去了，我就知道这老师不要人家迟到，我早点到。长话短说，我一点五十分到，敲门从进去到出来一模一样，从头骂到尾，而且骂的东西一模一样。那一次我去的时候呢，我就预备一个旧约的。因为我心想说，新约他在没有生病以前，他可以从马太福音背到启示录，他可以从马太福音背到启示录。后来他生一场大病，大部分的经文都忘掉了。后来我就想说预备一个旧约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讲旧约，你知道他怎么样吗？他本来圣经合着嘛，他刚骂完我就说，请翻开旧约，出埃及记，他就这样子露出诡谲的微笑。好小子，如果可以把 OS 拿出来的话，他一定说好小子你整我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就想整他，因为我心想说我怎么搞新约也搞不过你，对不对？因为弄个旧约，你最少骂我的时候你可以客气一点。后来你知道他翻开来，你知道他还是一样，就是搔头，这个抓耳朵，就是这样子一直受不了，他还是跟我又说脑袋装浆糊，你坐下。我坐下，他说你搞一个旧约是不是？来，我告诉你怎么讲，一什么，二什么，三什么，讲的我哑口无言。我跟老师说谢谢你，这次是真的说谢谢了，谢谢你，我懂了。回去就这样子，我们这样弄出来，到最后他告诉我，最后一次去的时候，他有点满意了，他就说好，这次只改一个东西，你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，你把三跟二倒过来讲就对了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说按照经文顺序要先讲一，再讲二，再讲三。他说，但是经文的顺序是先讲一，再讲二，再讲三。但在讲道法上面，因为二是他们需要下决定的内容，所以你要调过来，让他走的时候他会带着二回去。哇，就突然明白了，我就一直觉得这样讲哪里不对。他一讲我就突然明白了，就走了。以后他告诉我说。到李长老他说等你在外面讲到讲差不多，我会在外面打听你讲到讲的怎么样，有一天你讲好的时候，我会请你到我教会来讲道。谁要去他们教会讲道啊？我又没有找骂哀，对不对？可以离开他，赶快跑得远远的。后来2005年我在纽约碰到他，我们参加纽约灵命晋升会，他是大会讲员，我是专题讲员。那天我跟他坐在阳光下面，我就跟老师一直拉拉拉，我就跟他聊天。他就说听说你这老一辈的讲员都这样子啦，他不会对你和颜悦色的啦。他就说听说你现在在外面很会讲了啊。我说没有老师，没有。你可以到我们教会讲到了是不是？我说没有老师，不可以。来我们教会讲几年几月几日，写下来。我就写下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吓死了，我就他们教会讲到我不是要命吗？对不对？他们教会的培灵会，后来我就去。感谢赞美主，那一天台风，他在美国。我高兴到不行，你知道吗？那飞机飞已经起飞了，台风大到不行，在香港台风，他根本没办法，不是台北台风，他的飞机是从坐长荣，从洛杉矶飞台北，再飞香港， 他这样飞，因为他要做长荣的，就没有想到他飞机台北不能 landing， 就 landing 在香港，可是不能下飞机，你知道不能下飞机，这样不能下飞机，因为他原机要飞回台北，然后所有的弄完了再过来嘛哈。那所以我就很开心，因为他哈，听说他落地香港，我就想说没关系，那你更来不了了，因为你还要回去嘛。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上去讲道的时候呢，我一到那边，他坐在那边了，他就看着我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希望我不要回来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师父是很厉害的，我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。他说你就希望我不在，对吗？我就跟他说，老师我不敢。你还说不敢，你明明就这样想。后来我说对对对，老师我错了，我是这样想，我希望你不要在。你逃不过他的，你要知道师父是非常通达的。可是感谢赞美主，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可以比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常常跟我的学生们说，你一定可以超过我，我就告诉你那个秘诀，思想神的法度。你知道有一天我读了这个经文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打电话给我的老师，我就跟他说，老师我知道怎么超过你了。老师就说，怎么样，你怎么超过我啊，你说说看。我就跟他说，诗篇119篇第99节说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，就比师父更通达。我就跟他这样讲，他说你说的不错，但是你是假设我都不读圣经，只有你读圣经。他说小子，他说小子，你就假设只有你在读圣经，我没有在读圣经。有一天大年初二，他打电话过来，他说李健你在干什么？哎，我说哎，我陪我妻子回娘家。哎，我说老师你好，我刚刚跟他说，老师我给你拜年。他说不是，是我来给你拜年。然后说了一句话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说我过年陪陪我爸爸妈妈，然后陪陪我的岳父岳母。他说啊、哦，他说我过年把摩西五经读一遍，因为我不久前告诉他嘛，对不对？说我要超过你嘛。他现在来告诉我说，小子你放马过来，你放马过来，有本事你放马过来，你看多么喜乐的事情，多么喜乐的事情。所以他过世的时候，刚才有那个余弟兄问我说，他的那本书有没有？他的那本书当时叫我帮他写序，就是神保罗牧师，他找了两个人写序，一个我，一个寇少恩。他就我就跟神牧师说，到底有几个人写序啊？他就你们两个，你知道神牧师大我40岁。我就跟神牧师说，神牧师你放过我们吧，我跟小恩承担不起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还有这么多的长辈在，那个时候林道亮在，全部都在那。在2006年的时候都在嘛，林道亮在，然后那个不要说黄子佳在，什么全部都在啊，我啊都在那些都那个只有除了吴长老故事吧，都在2006年的时候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跟沈牧师说，我说沈牧师，为了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混，请你多找几个人写。哎呀，把你们带坏了，你们都不懂。后来他真的还好，他找了几个人，太好了，然后把我们放在后面，感谢主。他过世的时候，他也是，他女儿就跟我说，我爸爸留了遗嘱，3-4礼拜你跟寇少恩两个讲，我还是跟他女儿说，放过我们吧，还有这么多长辈在，不要让我们被别人误会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。后来感谢主，那天周公和在台湾，就让周公和院长先讲，然后小恩跟我讲。你知道碰到好的老师，你不知道多厉害，他连心里在想什么你一动他都知道一动。但是我告诉各位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的神比我们的师父更通达。最后讲老年人，你不要看老年人，我告诉你，老年人常常是装傻的，老年人是装傻的，你不要以为他真傻，他是装傻。我来你们这边哈，那个余弟兄就是这样子，就这样拿了一个杯子，李长老我来给你倒个水，这样子，你要不要喝咖啡，对不对哈？倒给我倒，真的很好喝，真的好喝。他就对我这样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？ 我说哈，他是真的爱人，可是他不要表现的，他不要用一种说我很爱你，我很爱你，他就用一个小动作，让你觉得很舒服。很多时候你问老人家的话，他不回答你，是因为按照圣经说，不要回答愚昧人。但有的时候他又回答你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圣经上又说要回答愚昧人。那到底是要回答愚昧人还是不回答愚昧人呢？那就是智慧。所以箴言称为智慧书，就是有的时候要回答愚昧人，有的时候不要回答愚昧人，要判断什么时候回答愚昧人，什么时候不回答愚昧人，是敬畏耶和华。当你敬畏耶和华，就有智慧。所以老年人很厉害的，很厉害的。这个厉害不一定是负面的。其实你不要以为这老年人，很多时候我为什么后来发觉老年人会装傻呢？因为我渐渐老起来了。我的学生常常问我问题的时候哈，我现在真的告诉你们，我学生问我问题的时候是这样，他问两岁的问题，我答三岁的答案；他问五岁的问题，我答六岁的答案；他问十八岁的问题，我答二十岁的答案。我不会，可是你知道，当我在回答二岁、两岁问题的人的时候，五岁的人在旁边看，觉得我的答案是不高明的。这样听得懂吗？那十八岁的人就说：“哇，他程度这么差。”其实不是的，因为我在回答两岁的人的问题，我回答五岁的答案的时候，两岁的人听不懂的。我后来才知道说，原来老年人很聪明，他已经很有人生的阅历了。他告诉你太多你也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是从神来的，所以年老的是很有，年老的人是很明白的。你不要，我跟你讲，年老的人很明白的。这两天我住在那个弟兄家里面，我看到他的爸爸，那个牧师家里面看到他的爸爸，我很喜欢跟老年人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跟老年人讲一两句话，他对话跟你对话一两句，你就从他身上学到了他怎么回答你，他怎么回答你，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可是来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上帝会比年老的更明白呢？为什么？他最老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年老的会很明白，那谁最老呢？上帝最老嘛，没有人老过他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当然他最明白嘛，当然他最明白。神呼召我的时候告诉我说，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，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，是波阿斯对路德说的话嘛，对不对？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，我一直不懂，神说我呼召你用这个经文，后来我就说少年人无论贫富都没有跟从，那去跟从谁呢？就跟从老年人嘛。我觉得我去跟从哪个老年人呢？神说你谁最老你就跟从谁。那一次我就决定了，我要去跟一个老人，那个老人就是神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要这样，这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的身边的人也只有三种人啊，一种人叫做仇人仇敌，一种人叫做师父，一种人叫做老年人。你说那还有小孩子呢？小孩子是你要照顾的。其实我们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人啊，所以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关系。不要只把神关在教堂里面，走的时候把上帝关在教堂里面就走了，第二个礼拜又来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，还活着就敬拜敬拜，敬拜完了走的时候把他放在教堂里面，我走了，不要带回家吧，神愿意与我们同在。 OK， 这样可以了吗？这就是读经，这样对不对？这就是读经。那你说那 你怎么读得出来呢？我刚才是把我30个小时读经的内容告诉你们，其实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嘛。他说仇敌，我就说哪里有仇敌啊，谁是我的仇敌，写下来。然后第一个仇敌就像你们讲的，有刚才你们讲的就是我读经的过程嘛。第一个仇敌当然是指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嘛。那第二个仇敌是最后才想到说原来仇敌其实是主观的， 然后就一直写，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多，越多。然后年老的，然后什么是年老的，什么是师父，然后为什么这个什么因果关系，其实这三个是平行句，对不对？都是因怎么样，所以怎么样，因怎么样，所以三个是对仗，而且是平行。OK， 所以慢慢把它弄出来。OK， 所以这就是读经的过程了。我又示范一篇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已经有一篇叙述文了，一篇诗篇了哈。看一下，所以结论是这样子，最后才做出结论出来。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要素是什么？神的话，神的话以各种的形式出现。他说有命令，有典章，有制度，对不对？有各式各样的命令，有强制性；典章制度是建议性，对不对？训词可能是更是鼓励的啊，对我们有益。神的话与我们的什么有关？日常生活有关吗？我们有的时候把神的话真的当成一个教条，其实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当成日常生活的东西，真的这个信仰很无趣啊，很无趣。当它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东西有关的时候，就很有意思。所以我这几天，我无论住在谁家，我住在那个王牧师的家里面，我前两天住在那个昌明的家。我进去我就先跟他讲，因为我怕他不认识我，我就说我既然来你家了，我谢谢你接待我，我愿意为你们家祷告，然后我就说我把你家当成我家，我真是把他家当成我家，因为我的上帝就是这样啊，我把他家当成我家，所以如果我看到地上有脏东西，我又把它捡起来的，因为这是我家，我也会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的，因为那是我家。可是我到他家我也不会客气的，他端上来的东西我相信他不会毒死我的，我就吃进去了。我感谢着领受，他给我吃什么我都非常的开心，每天早上弄非常好吃的东西给我。我今天到了王牧师的家里面，他的姐姐姐夫在，我午休起来之后，我就坐在那边跟他们聊天，因为我是他们的家人，虽然我们素昧平生，对吗？而且我们以前不仅不认得，而且他们也还不是个基督徒，而且我从台湾来，他从大陆来，我们很多的我可能很容易跟他熟，他不一定跟我熟，因为我见了很多的人，我很多的朋友是大陆的弟兄姐妹，他可能不太习惯接触太多台湾人，不一定，但 it's OK， 你不一定把我当成家人，我可以把你当成家人。所以我坐在那边就跟他聊天，就那边一直跟他聊聊聊聊到王牧师回来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们要走了。哎，我说哎，等我五分钟，我去穿个衣服。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，那今天我要去洗衣服，然后他那个牧师就带我去洗，洗了以后呢，那我在那边预备要跟你们讲的嘛，就那边预备的时候，他姐姐就走过去，我就发现他大概走到洗衣房里面去了，我就跑进去，我就跟他说，姐姐，我说大姐，我说我来弄衣服。他说李长老，我帮你弄。那我就说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来弄好不好？他说我帮你弄。他这样讲，我当他是姐姐嘛，姐姐帮我弄衣服很正常嘛，对吧？我就说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啊，谢谢你啊，我就去预备我的东西。然后他出来，他把衣服披完了之后呢，我就在那边又跟他聊聊天。他今天出来的时候，我出来最后出来的时候，他在我出来的时候呢。他做了那个什么啊，野菜饼，是不是野菜饼？他烤好了，在那边弄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哎，我要出去吃饭了嘛。”他说：“李长老，你吃不吃？”我告诉你们，我在饭跟饭中间是绝不吃东西的。我在饭跟饭中间是不吃东西的，连水果都不吃。我就吃饭，然后我吃饭之后可以吃一点水果，以后我就不吃东西了。我会要保持肚子三四个小时是空的，就这样子。中午我吃完了，我就一直没有吃东西，一直。他就说你吃一口吧，我就看着他的眼，我就说我要去吃饭的。他说你吃一口吧，他是我姐姐，所以我就拿起来吃。他就一直看着我，好吃不好吃？非常好吃，真的非常好吃。他说如果你好吃，晚上我们来吃。那我先跟他说晚上回来我可能不吃东西了，他说我等你。我最少觉得我们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可以不理我啊，他可以不理我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住在人家家里面的时候，我一定要 feel very comfortable， 因为这是我家。我们跟神的，我们读圣经绝对不是拿来说我做到了，你做到没有？其实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东西。这些话如果不是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活着，我 你们怎么样，我没办法了。我做一个牧师，我做一个传道人，我都既然终生以祈祷传道为事了，我还不把这个话当成我的生活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，我不是天下最笨的人吗？而且也是最虚伪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提供你做参考，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话才是，这才是我们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。 OK， 但神的话需要我们刚才有人说的按着顺序，第一要存记在心，第二要怎么样，思想昼夜思想，第三是什么，谨守遵行。 OK， 这样会读第二种经文了吗？这个是诗篇的经文，这样哈。这一次去退休会呢，我全部都是解经讲道，那本来我讲到就是解经讲道了，那你可以用另外一种心情听，因为你们现在已经上过课了，所以你听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要想说这段经文要给我生命什么改变，这当然一定要这样讲的。第二你要想说他为什么会这样讲，为什么，因为当你会听讲道的时候你就会这样读圣经了，当你会听讲道的时候你就会这样读圣经了。所以我倒过来啊，我跟所有的牧师跟讲员说啊，你要知道你预备讲道跟讲道的方式会影响到我们读经的方式，你扯经我们就扯灵修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乱扯嘛，你示范的就是乱扯，我也只能乱扯，因为我扯不过你，我超不过你的。所以做一个讲员要非常小心我们的信息，因为我们的信息会影响到弟兄姐妹的生命，而且会影响到我们读经的方式。Okay， 好，作业，你们最高兴的时间到了。作业，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，第一，到底他讲什么呢？第二，他的意义是什么？ OK， 我现在把啊，现在几分钟就结束了哈。就是论说文也是这样，可是论说文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其实是这里在说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论说文是一个论述嘛，这里在说什么？第二还是作者为什么这样说？第三，今天我怎么用在我身上？可以了哈。好了，你们有照相机把它照起来，或者你把它抄起来。这是今天的作业，今天的作业。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要上班，所以你上班呢，你如果开车的路上，你不要可以想一想，可是不要想得太深入哈，因为你要开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开车你要小心你那个，那你读的时候，你就要一直问一个问题，注意听啊，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，说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不是说我要怎么解释？我们还有五分钟哈，我跟你们讲。我跟你们讲这个最重要的关键在什么地方？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每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立刻想应用在我们身上，已经很好啦。就是说要应用在我身上已经很好了，可是那个顺序太快，那个顺序太快，你一定要先问说他在说什么，对，这段圣经在说什么？不要说我要怎么用，你太快了，要说他在说什么。如果是叙述文，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作者写作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三，圣灵要对我说什么？这三步你要拉开来，层次要拉开来，因为层次拉开来，到时候应用的时候才不会乱掉。因为用在当时的未必用在现在，很简单嘛。猪肉现在吃不吃？啊？你们圣经不读的吗？猪肉吃不吃？怎么可以吃猪肉呢？请问当时有没有说不可以吃猪肉？
有。
那为什么现在你吃呢？对啊，这样知道了吗？这样知道吗？我只是问你这个问题嘛。我这么问你，请问鱼有没有不能吃的？现在还吃吗？你乱来。可是它一定有一个原因嘛。所以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不必然的反应在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照那个做嘛，不必然呢。这样知道吗？所以一定要叙述文，一定要说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作者写作的目的是什么，最后才说圣灵今天要对我说什么。论说文或者是说明文，或者这种论述性的文字，要说他到底在说什么，就他到底在说什么， 再来才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记，或者作者的背景是什么，这样子最后才说所以今天怎么应用在我身上。这三段如果是诗篇，诗篇当然就更特别，诗篇就是说它到底它的精义是什么，它的真正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，然后才说作者这样讲，作者有什么情感的表达，因为诗篇是情感的表达，最后说这个可以用在我身上吗，这样知道吗？诗篇不一定都能应用的哦，诗篇有的时候是人情绪的抒发。 OK， 我虽然不是叫像传统式的教法，不过我稍微跟你讲一下，当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，有很多个意义的，比如说刚才说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里面有主的话，对不对？主的话有三句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广义的主的话是不是八章的一到十一节，是不是？是嘛，是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圣经都是我们需要遵守的，当然对呀。可是诗篇里面有些是不是拿来遵守的嘛？不是嘛？那所以那诗篇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是这样，大部分的圣经，特别是先知书，先知书，先知书，我明天会讲什么叫先知书。先知书就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啊。先知书是 top down 的，就是上帝这样说，这样子，我们只有说阿们或者照着做这样子。可是博诗真传歌，我都只讲过去就好了。这个你要让博诗真传歌的老师来教的时候，他要教一个学期啊。我只讲一两句话就好了。博诗真传歌这五卷书是人向神抒发我们的情感，人向神抒发我们的情感，它是不是神的话呢？它是广义的神的话，但它不是狭义的准确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，这样听得懂吗？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！我说它是神的话是因为它编在圣经里面，我说它不是神的话因为那是人向神说的情绪。但是我问你们，诗篇重要不重要？为什么？告诉我。赞美，还有呢？祷告，还有呢？情感的抒发。我告诉各位，如果一个人跟神没有情感的抒发，其实你跟神是没关系的。有一句话说，最强烈的爱的相反不是恨，最强烈爱的相反不是恨，是漠不关心，对不对？因为没关系嘛。你知道为什么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还会对神这么生气吗？因为这个是正常的，因为他才是发生那件事的主因嘛。哎，我一天到晚在赶飞机，你知道我常常 miss 那个 flight 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上了新航，我一直跟新航讲我这段飞机是要飞到新加坡转 Barcelona， 你告诉我赶不赶得到，他就告诉我赶得到，我说你不要开玩笑，我一定要赶到的。他说好，上了飞机他骗我嘛，在跑道上停了三个小时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不会到了，因为我看这些空服员的动作我就知道他并没有要起飞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呢？可是我问你，当我 miss fly 的时候哈，是谁造成的？从心里面，你们不要怕讲你心里的想法，谁使我 miss flight？ 是航空公司吗？是天气吗？是飞机的机械故障吗？我告诉你，推推推推推推到最后是谁？除他以外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可以让我 flight 那个。有一年我要从 Barcelona 飞到Amsterdam 我要去那个什么，去那个Boston Lexington 李秀全牧师他们教会去讲退休会，那个李长老，后来我就飞到把长老的飞机飞掉，我打算给那个李明哲长老，我说怎么办怎么办，我说我飞掉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他说李长老你现在去看看班表，你知道你现在就去看着那个所有的飞机，今天晚上什么飞机都可以，只要飞到美国的你飞过来。我说可问题是你在 Boston 啊，我如果飞到纽约呢？他说飞到纽约我想办法，你先飞到纽约去。后来我就去，可是那时已经下午了，很晚了嘛，我就去看，只有一张机票，我说只剩下一张机票，不就是 business class， 他问我多少钱，我说$2500，他说飞过来，那我就说我买不下手，他说又不要你出钱， 你飞过来。我说不是，我说我的飞机票是 wrong word， 所以我 miss 掉中间的一段，后面全部作废，听得懂吗？全部作废。他说你放心，我现在就买票，你买过来，我从这里给你买回台北，全部把你买好。其实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全部买好了，可是我说我买不下去，我买不下去。后来他说李长老，你不要开玩笑，你非得飞过来不可，我们只有一个讲员，你就要飞过来。我说你给我想想看好不好。他说李长老，他说为什么要这样。我说这个钱我舍不得花，不舍不得花。后来他就说好好你自己做决定。你知道等我想通了，对人家的退休会 我为什么要这么固执，我跑去的时候那张票没有了。你知道我气在那边，坐在那边跟神吵架，我就喝咖啡，我就跟神吵架，说都是你，都是你，我就跟他吵吵吵半天。请问我讲的对不对？当然是他啊，不是他还有谁？他不是还有谁？可是你知道，当我们跟神有这么大的情绪的时候，就表明我们还相信他，对不对？当你对神还这么生气的时候，表示你还相信他吗？啊？结果并不重要嘛。结果当第二天早上，我买了最早的一班飞机飞过去，最早一班飞机飞过去。后来我就跟他说谢谢你，他就最早一班飞机飞过去，比较便宜，才几百块飞过去。后来他把后面的 cancel 掉，就好了，后面的 cancel 掉了，就这样子。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可以没有情感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对神生气是很正常的，你不要觉得你对神生气是很奇怪的事。我常常跟神吵架，可是我觉得跟神吵架也是很合理嘛，因为我才五岁，知道吗？他四十岁，五岁跟四十岁吵架很合理嘛，因为我们的看法不太一样嘛。可是如果你有一天你说我连吵都懒得跟你吵的时候，就有问题了。而这些诗篇、约伯记、诗篇都是跟神吵架的经文嘛，这才是真正的。如果我告诉你把博斯真传歌拿掉，有人说那既然都是人的回应，就把它拿掉嘛。我告诉你，拿掉圣经就不完整了，因为没有人的反应。因为这一本是记载了人跟神之间的交往的内容嘛。然后我现在想，你们跟夫妻两个吵架不吵架？吵哈，你不吵就惨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我刚结婚的时候住在一个跟别人租了一个房子，住到他们家去，他们给他们租一个房间。我进去之后，哟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那个房东跟房东太太完全不讲话？后来我知道他们在有一个地方讲话，法院里面，除非在法院，他们两个不讲话，就已经没有了。后来两个离婚了，当然不是基督徒，就离婚了。我到现在还跟我太太吵，还吵得蛮凶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这样。啊，对，那是另外，那是升华以后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妈妈跟我爸爸两个一天到晚，我妈妈就我爸爸过世三四年了，我妈妈跟我爸爸呢，我爸爸要怎么做，我妈妈就不跟他做，你就要怎么样，你就要怎么样，我爸爸就说他就要这样，两个人常常吵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吵吵又好，那其实我们家会有几个老姐妹，就跟他们在一起，那老姐妹的丈夫都过世了。只剩下我爸爸一个，然后呢，就那四五个跟我妈妈，然后那个常常有姐妹就劝我妈妈，就是你不要跟你弟兄吵这样子。我妈妈说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样。那老姊妹都跟我妈妈说姐妹呀，有人吵还是不错的，有人这样弄一弄也可以的，不要这个吵过分了啦。好，有一天你没人吵你就知道了。我妈就说最讨厌了，一天到晚跟我吵架，就这样子，就常常讲。后来我爸爸过世了，没人吵了，我妈哭得半死。你不是不要吵吗？对不对？你现在哭什么哭啊？人就是这样嘛。所以这个情绪的问题，这个情感的问题，弟兄姐妹，诗篇你平常读不下去的，等有一天神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，你就会读了。约伯记你读不进去的，等有一天你受苦的时候，你就读得进去了，而且你就会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原来别人比我更惨，你读得下去了。诗篇，那我再讲几句话，真言的每一句话 可以写成一本传道书。传道书是复杂的真言，真言是传道书的浓缩。一个问题简单的答案是真言，一个问题复杂的答案是传道书。我的学生常常问我问题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说，你要简单的答案还复杂的答案？他就说，什么叫做简单的答案？简单的答案就是真言，一句话就结束了。你要复杂的答案，我可以从创世纪讲起，跟你讲到启示录，让你知道为什么。你看，其实传道书只有一句话嘛，总意就是敬畏神嘛，对不对？总意就是敬畏神嘛。当趁你年轻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上主，这就是真言，这就是传道书的真言版，对吗？那真言的传道书版就是每一节都可以写成一本传道书，这样明白了吗？像我讲完了约伯记、诗篇、真言、传道书，还有雅歌。雅歌太难了，我也不会，所以没关系，就这样啊。回去把这个说明文做一做哈，做一做，然后我们明天来读一下这个哈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。虽然我们不才，我们也学得很笨，说我们也不明白，说我们甚至即使存记在心，我们也不至于昼夜思想。我们即使昼夜思想，我们好像也不愿意谨守遵行。但你从没有放弃我们，你兴起环境，你兴起人，你兴起对我们有益的，甚至有害的，对我们而言感觉的环境，就是为了要我们亲近你。我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，来带领我们。主要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何等可爱，而且渴慕你的话。他们晚上还要回去，明天还要工作，求你与他们同在。主要你的话存在他们的心里，使他们比仇敌有智慧。主要你让他们昼夜思想你的法度，使他们比师父更通达。求你让他们遵行你的命令，好叫他们比年老的更明白。主要在我们有生之年盼望你的话是我们最好的生活的准则。主，我们爱你的话，喜欢你的话，但我们常常不明白，所以你要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求你自己带领我们，我们分散的脚步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明天无论工作，无论行事，无论为人，无论与人相处，主要我们都能够经历到你的真实。听我们祷告，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早点回家。